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二月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中国股市跌跌不休，习近平出手救市无效，有苦无处诉的中国股民涌进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留言，躲避网警的封杀。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却称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一边捂住人民的嘴，一边高唱经济光明论，就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这两个话题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被捕五年之后，今天上午在北京以间谍罪的罪名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澳大利亚政府对判决的结果感到震惊，已经指示召见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肖谦。那么中共对外籍人士滥用间谍罪的做法是否变本加厉？事件是否会再次打击中澳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热点快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盛坤先生，欢迎您。
樊东好，恒均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均先生。李恒均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蔡先生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这次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被判这个死缓这个消息？我们知道之前澳大利亚籍的这个记者陈磊也被判一个未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扣押了三年，也有这个以间谍罪起诉两个加拿大籍的这个 Michael， 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外籍人士使用间谍罪滥用这样的情况是变本加厉了呢？请教蔡盛坤先生。
当然是变本加厉。就正如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外长啊所说的，让人非常震惊。我们作为过去啊跟杨恒均呢、比较熟悉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也感到非常之震惊，非常之惋惜。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一度传出了他有可能呢，顺利的出来，因为去年中澳关系啊有所缓和，我们也看到陈雷啊，也顺利的出来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一次呢，给杨恒均呢是如此的重判。实际上呢，他没有什么罪行，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有承认，他犯过这方面的罪。至于呢，现在流传的说是，他像这个三十多年前呐、像台湾的叔叔啊，四十分的所谓的绝密文件或机密文件，收了440万港币。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呢也是不成立的。对于杨恒均来说呢，他的罪行，一方面呢是他因为呢了解过去的一个机构，他对这个机构哎太过了解，还有一个呢，他跟过去的这些高层啊，特别是政法口、国安口的，他有一些交际，不排除呢是这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杀鸡儆猴的一种方式，来惩罚杨恒均，从而来恐吓现在的国安内部或者是政法系统内部，想调船的这么一批人，主要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当然呢，这样的一个目的不仅仅呢会影响这个中澳关系，我觉得对整个中国的国际关系啊都会构成巨大的这样的影响和威胁。因为杨恒均呢，毕竟就是一个时评人，就是一个呢靠写文字来影响了呢中国的一代呢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并不是说他有什么间谍方面的罪行。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的分析。也想请教李恒均先生怎么看这个杨恒均这个案子哦，现在被判死缓是很重的罪行。刚刚蔡盛坤先生提到说，中间案情是不是跟这个泄露机密给台湾有关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过去这个以间谍罪被这个起诉的这个外籍人士，还有陈磊的案子，究竟这会不会对中澳关系造成进一步的冲击？还有反映出来的是习近平一个怎么样的思维，和对国际社会又想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是不是像刚才蔡先生说的是杀鸡儆猴？您的看法？
对，我基本上都同意这个盛坤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呢，现在哈，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最近呢，这个国安系统的这个权力越来越大。现在呢，就是它遍布的这个中国的境外境内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现在习近平翻来覆去啊，都在讲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啊，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集中统一领导，还有他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这个政治安全。所以，凡是跟这个相背离的，他认为呢都是不安全的。而且呢，现在大家看到啊，中国的经济上呢是非常非常的惨淡，非常差。所以现在呢，从民生来说，到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安全感，各方面呢都促使的中共党内的大量的人啊，都萌生了退意，都想尽快的能够跳船。所以呢，我想啊，这回呢，对杨恒军呢，最后用这个死缓的这种方式啊，这么残酷的这个这么严重的这么一个判决哈，应该说呢，主要的问题还是为了吓阻他自己周围的人，哎，你们都别跳船了，跳船一旦让我抓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应该说呢，中国呢现在叫做官不聊生啊，已经是愈演愈烈了。所以对国际上来说呢，应该说让国际社会也看到啊，中国呢确实现在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状况，习主席的心态呢应该是非常不稳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还有蔡盛坤先生二位来宾的热点快评，感谢二位。中国 A 股三大股指延续上周的走势，今天是持续下跌，上证指数一度大跌了3.48%，盘中再度失守2700点，创下了5年来的新低，有超过1300只股票是跌停。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一则有关于宝玉野生长颈鹿的贴文，下方的留言区涌进了大批遭到中共网警封杀、禁言、有苦无处诉的中国股民，央求美国救救 A 股，被外媒形容为是中国股民的哭墙。才短短的3天，留言就已经突破16万。美国驻华大使馆随后贴出的一只龙年贺年的影片，留言区也有中国股民在哀嚎说，一年前没有买美金美股，却买入了 A 股，现在是十分的后悔，甚至还有人请求美国的证监会收购中国证监会等等等。那么这些留言都没有被删除，都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么究竟中国的股市为何喋喋不休？习近平砸2万亿救市为何无用？中国的散户拥进美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哭诉来求助，是否令中共颜面尽失？美国和中国股市的表现现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否与习近平宣称的东升西降在唱反调呢？时事大家谈，今天为大家请到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二位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蔡盛坤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股民现在是有苦无处诉哦，在自己的国家的官方评论区是不能够留言的，竟然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上去请求美国来救救中国的 A 股。根据我们的网友 Nina 他说，这个网民现在从美国大使馆还跑到了印度大使馆去了，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蔡盛坤先生。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美国驻华大使馆呢、啊，在过往的一些时间段呢，基本上呢都是小粉红啊最为活跃的一个地方，而且呢都是仇视美国或者是呢敌视美国的一些言论居多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呢碰到的这个股灾，这个股灾呀、啊，这一次呢我觉得堪比上一次的2016年的熔弹，而且呢还比当时的熔弹呢、啊、更为惨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次的国家队实际上已经呢、啊、运用了超常规的这样的力度来复盘，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一样的也是复不住。整个现在市场上啊，无论是机构还是呢散户，都弥漫着那一种极其恐慌的这样的一种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股民呢、啊、损失惨重，很多呢已经呢所谓的已经呢获得了财务自由的，只要是从去年开始抄底进到中国的股市的，基本上呢都是呢赔了血本，而且呢很多的都已经呢爆仓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股民真的是啊欲哭无泪，而且呢不知道呢 到哪里去喊冤？因为国内啊，现在几乎所有的平台都在呢唱响中国光明内，没有办法呢找到呢发泄这种这种绝望的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你看看所有的这样的媒体，所有的这些网络都已经呢控制的严防死守。就为什么跑到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下面呢去发牢骚呢？因为他们知道，他再怎么发牢骚，他也只是呢屏蔽他们的评论，或者是呢删除他们的评论，限制他的流量，他们不可能呢轻易的封掉啊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这样的官方微博。所以说呢，人们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地方，所以说呢，把所有的这样像是苦闷，所有的绝望，所有的沮丧，都在这里呢得到了发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人们的通过这种发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发泄对现在股市的绝望来表达现在的对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种绝望的心情。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可能更好一些。
好的，那么李恒清先生，刚才盛坤先生说，现在这欲哭无泪的中国股民呢，是找到这个不会被封杀的这个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作为一个宣泄口。你怎么看这个原本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方都是小粉红的猖狂，现在被形容是成了中国股民们的哭墙了？尤其是最近推出的这个龙年贺年的影片下方啊，哭诉中国数亿股民买不起年货，没办法过年，这是在贺年影片的下方啊。您认为这样的情况令高喊东升西降的习近平当局情何以堪呢？李恒清，
他现在已经顾不过来了。现在习近平这个执政当局啊，应该说现在是叫做这个百孔千疮，随时呢都是有这个倒塌的这个风险，那风雨飘摇啊。所以现在呢，他真的是我的一个感触啊，真的顾不过来了。所以我想啊，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在习主席的角度哈、去理解他的那个心态。现在呢，你想啊，这个楼市现在垮得一塌糊涂，对吧？这么多的这个原来的房地产企业，现在都是排着队等着破产的，对吧？现在这个银行也是这种状态，银行呢也是要。这随时都有可能被大家挤兑，最后抢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哈、应该说呢，到处都是哀鸿遍野，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现在找不着工作。所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春节了哈、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大家呢现在呢很多人据说年货都没有钱去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你说这个习近平还想得了那么多？说这个现在这个股市当然很坏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应该说呢，事儿太多了，虱子多了，他就已经不咬了。所以我想啊，韭菜难受呢，这些，这个作为这些官宦啊，他们呢其实不是很在乎。但是现在小粉红们啊，现在也开始在那儿，或者晋升，或者是开始哭喊了。那你想，最起码那大粉红那个胡锡进现在都不说话了。胡锡进不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去买股票，然后还号召大家就只要一跌我们就开始买，只要一跌我们就开始买，那保卫3000点，上证保卫3000点，又保卫2800，现在保卫2700，
现在都失守2700了。
对，胡锡进为什么不买了？他现在都不说话了。所以我想啊，这个应该说现在他们是什么呀？是这个问题太多了，现在。所以顾不过来了，真的完全
顾不过来了。好的，蔡盛坤先生，您长期观察着中国股市啊，刚才这个李恒清先生说，现在连着胡锡进都不买股票，你怎么看中国股市的前景啊？你看 A 股现在延续上周这个走势，今天是礼拜一又持续的下跌，上证指数盘中是再度失守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2700点，创下5年来的新低，而且有超过1300只的股票是跌停的。那么有网民说，这个上证指数可能还会在短期内跌破2500，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现在中国股市的一个走势呢？蔡盛坤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股市啊，走到现在呢，这不是说悲观与乐观的一个问题了。现在走到今天啊，中国的股市呢已经看不到底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呢来评估这个底到底在哪里。因为过去呢，在我看来啊，中国的股市呢不至于呢跌成今天这个样子，因为过去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还是算保持了一个基本的稳定，并没有出现一个好像我们 拼起来或者看起来呀、出现了这个像过去的大的金融危机啊或者经济危机啊出现的这种情况，它的出口呢还在全世界呢大把的赚取外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没有想到呢股市呢最后连个3000点都保不住。原因何在呢？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谈论这个话题主要是没有信心。因为我们讲啊，信心比黄金还重要。
是。
现在的信心呢、这个即使呢现在有黄金，我觉得呢也救不了股市。因为股市现在缺的不是资金。我们看到这次国家队啊，你看国家队是不停的往里面呢砸资金。
嗯。
据我现在呢得到的初步的了解的信息啊，就仅仅这段时间国家队已经拿了2000多个亿来安排救市了。而且他只要是进去，那基本上呢机构就拼了命的放给他。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就真的不知道那现在的股市的底部啊在哪里。还有一个呢是有很多去年以来啊，很多的股民很多的机构都通过融资融券在3000点以下之后啊抄底入场。这样的一些机构面临着大幅度的清仓或破产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一个非常的悲壮的惨烈的这样的一个股灾。到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股灾已经形成了。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呢还是信心。如果是在政治上没有一点点的改变，还是继续的对外呀、高举所谓的战狼啊这一套的东西，还有一个对内呢实行严酷的管控，不允许人们呢说真话，全部都是的谎言，这个谎言连篇。而且呢，你看看现在呀，我们刚才讲到的国安部这样的一个机构，过去是很神秘的，现在它是公开的冲到了前台，对经济指手画脚，对外资指手画脚，对金融指手画脚，对资本市场指手画脚，而且是带着恐吓的这样的意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股市怎么好得了？中国经济怎么好得了？外资怎么能够敢进入到中国？你看看刚刚对杨恒军的这个判决，实际上啊就是警告所有的外国人，你任何人呢都有可能用涉嫌呢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状来给人定罪。前不久我们看到英国有个商人，是不是啊，他在中国啊经商已经40多年，居然呢在2018年的时候啊就被中国官方啊已经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是呢英国人呢、居然还不知道。前不久是一个媒体啊问起外交部，外交部呢才回应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极其荒谬的。你说现在他要喊吸引外资，外资怎么敢进来？谁敢进到中国来投资啊？是不是？所以说股市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的不知道底部在哪里。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呢他救市啊是没有办法的。如果呢没有给这个市场有重新一个新的信心，不给市场带来呢任何的信任的话，我觉得即使他再砸10000亿，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救不了中国的股市。
好的，感谢蔡胜坤先生详细的这个分析，现在中国的这个股灾还有外资被吓跑的后面深层的这个原因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呢？就听现在这个中国股市的底在哪里，大家都在问像不只是 A 股这个上证指数跌破了2700，港股恒生指数也破了16000的心理关口。经济学人引述彭博的数据称呢，今年开年到现在为止，中港股市的市值已经蒸发了1兆美元。刚才蔡胜坤先生说习近平搬出国家队是不断的砸钱这个不停的砸，据说要砸20000亿人民币救市，为什么都没有效呢？也想听听看您的分析和看法。李恒清先生，
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股市啊已经发展的规模呢已经非常庞大了。现在呢在这个上证和深圳还有北交所呢加在一起啊，现在超过了5000只股票，5100多只股票。现在呢这个整个市值啊现在就是跌成这样的，现在市值还是在70万亿左右人民币啊。所以呢你想啊，20000亿即使都下去了又能够怎么样呢？又能够激起多大浪花？这是一个啊，你的力度有多大，我们现在呢你根据它整个的市值的规模你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说光靠国家队能够把这个市能够把股市拖得起来吗？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哈，现在呢是像刚才蔡胜坤先生讲的哈，实际上大家现在是信心不足，大家都想卖， 信心不足嘛，大家都想把这个有限的这个资源赶紧保住，都想卖，哎，一点呢对中国的经济啊一点希望都不抱，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这个买方市场。现在呢你都想卖哈，却没有人买，大家呢就在那儿都是待价而沽。而这个待价而沽啊，现在已经基本的一个思路都不是，不仅仅是待价而沽。待价而沽的意思是说，哎，看到跌到了什么一个状态了以后，我就开始进场，准备抄底。现在大家都看不见底，
看不见底
。对，而且呢，这里头叫什么？就有一个羊群效应。哎，越是看不见底哈，大家越害怕。就像羊，哎，领头羊一走，呼啦，大家都跟着在走。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你想啊，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一个七十万亿人民币的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资本市场，最后要动起来的话，是不是能够靠2万亿的这个国家队入市，还有这个降息降准这块融出来的这个多出来的3万亿左右的这一块去救经济，有可能吗？我是看不见这个真正的这个可操作性。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那么蔡声坤先生，前面我们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中国的股民啊，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留言区哭诉，看到有些人说后悔一年前没有买美股，买了 A 股啊。那么网上也出现现在不少在对比现在美中两国股市的这个图卡，走势是完全相反的。您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国股市的表现呢？也跟我们对比一下好吗，蔡声坤先生？
中美两个股市啊，实际上啊，现在是没有办法对比，它不是一个体量级的了。按我现在这个我的看法呢，你看，苹果跟微软呢，两只股票加起来市值啊，现在已经超过上海A 股的总的市值，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中国是号称呢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现在它的资本市场已经呢是处于这么一个这个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这是与中国的政治全面的倒退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说它的经济已经彻底出了问题，它的经济出问题也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出了问题。一旦政治出了问题，经济所有的问题啊都会呢接动的出现。所以说今天的中美股市啊，我们看到呢，尤其是疫情之后，西方的股市也好，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也好，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你像日本呢、啊，都已经接近翻倍，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啊，都是处于历史的高位。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你怎么跟中国来比啊？中国的股市现在过去10年基本上啊一直在低位徘徊啊，所以说我们过去讲啊，股市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呢，中国的股市呢，拿来呢是没有办法来观察中国的这个股市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办法来衡量中国的经济，它这个中国的股市跟中国的经济啊是完全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人们呢对未来没有预期，没有办法呢来对中国的经济呢做出正确的判断，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不敢呢再往中国的经济里面呢再添油加火导致呢现在中国呢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局面。所以说股市没有办法呢重新呢这个走上这个一个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势头。所以说跟这个美国的股市啊，它的距离啊会越拉越远。
好的，感谢蔡声坤先生。我刚刚提到有很多大量的中国股民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面留言区留言，在美国之音的这个社交媒体留言区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我念几个再请教李恒清先生来评论一下。有一位这个刚才有说到有一位 Nina， 她就在我们的网络上说，就现在不止在中国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下面留言，连印度大使馆下面也出现了很多中国股民的留言。还有这位网友叫 Cherry Lee， 他说那批冲塔的股民好像微博微信支付宝也通通被封杀了。他知道他提供的讯息，根据他的说法，他认为说这是一个大型版的河南村镇银行暴雷事件。还有一个网友叫刘，他说我们已经被收割的没有钱了，很多人都崩溃了。华荣这位网友说，股市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希特勒要搞社会主义，要回到文革毛泽东时代，怎么救得了股市呢？整死股市就是习近平的伟大目标。还有一位网友叫 Apple DC， 他说 太平洋东岸升，太平洋的西岸降，这就是所谓简称东升西降。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评论，请教李恒清先生啊，刚才蔡先生先比较对比了这个美国股市现在的表现的不同啊，还有网友也说啊，现在所谓的习近平东升西降，好像是太平洋东岸升，太平洋西岸降，这个东升西降不晓得你怎么看，好像现在股市表现和市场经济表现都是在跟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唱反调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确实不知道啊，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是谁给习近平灌输的这个东升西降的这个判断哈。他确实啊是有这么一批人在给他大讲，像什么这个原来的这个胡鞍钢啊，什么林毅夫啊，包括我们清华的这个李稻葵啊，像这些人呢就是在唱这个中国呢这个不断的在这个膨胀的这个心态。当然呢最后呢是谁最后影响了到他呢做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就看啊，说这个东升这个西元怎么降了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眼，说这个美国的股市啊，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啊，这个像道琼斯那个时候呢是13000点，2007年，后来呢就是2008年底的这个经济这个金融危机。到了2009年的1月份啊，就是道琼斯呢降到了6600点，大家现在看道琼斯是多少点？38000多点，38000多点变成了历史的新高，而且是从2009年的12月以后就一直是在一个稳步的上升的过程，这个是西降了吗？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上证，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2011年12年前。那个时候呢是3000点上证，然后到了2012年就达到了2000点，比现在还低啊，到了2000点，而且呢后来呢就一直在2000点到2004、2006之间徘徊，一直到了多少？到了2014年的4月份，又有2年多，然后就什么？就是人为的，当时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啊，他们呢用人为的来拉升股票，最后呢在2015年的6月份的时候达到了5000点甚至更高上证指数，然后就是一个大的滑坡，就是熔断了，刚才盛勋兄要提到了，哎，现在我们看到多少，对吧？现在呢变成了2685点，今天呢收报了2702点上证指数。所以你看到底是东升西降了呢，还是西升东降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他用这种观点去做，越做哈会离真正的事实呢越远。那最后呢说经济如何搞上去，你不能总靠吹牛来解决问题，不能靠嘴解决经济问题吧。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再选读几个网友的评论，再请这个蔡盛坤先生也评论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中国股市的表现怎么样影响美中博弈和东升西降啊。这位网友叫答案，他说温家宝2012年就预见到了今天，这都是拖延体制改革的后果，拖了12年已经是病入膏肓，救市措施完全失效，如烧烤经济这样的自我欺骗只是一种宣传，整个中国经济就是在等死，这是他个人看法。还有吕乃克这位网友，他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和政治为经济服务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必然区别，事事政治挂帅的经济若能良性发展才是怪事呢，所以中国股市跌跌不休是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真实反应，这是我们网友们的看法。蔡盛坤先生，我想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教您，从比较宏观来看，现在中国经济和股市的相关发展，它会不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市场经济，甚至是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博弈呢？请教蔡盛坤先生。
我先接着讲一讲了刚才这个网友提的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温家宝啊在2012年的时候啊，2013年的时候啊，他当时卸任总理的时候，哎，已经呢非常的明确的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了一个做出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判断，而且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中国如果是没有彻底的政治方面的这样的改革的话，中国所取得的所谓的经济成就都会呢一去而不复返，而且呢会给中国人民呢重新带来呀巨大的这个灾难，而且呢他这种预言呢今天看来呢是已经呢出现了。这说明一点什么呢？温家宝作为一个中共的当时第二号人物，他对中国的今天的结局啊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且呢他在任时期啊很多人呢把他当作一个所谓的影敌啊来调侃， 但是呢，这样的影帝在今天的中国政坛呢、啊，你再也找不到这样这样的人了，也找不到这样的官员了。所以说呢，今天的中国这种局面的形成，跟中共的现在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呢也就不可能再有经济的复苏，再有经济的繁荣。至于呢，就是说刚才谈到的，中国的经济今天的持续的低迷，或者说呢，未来呢还会呢出现弹压式的这样的下跌，对国际经济会不会构成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完全是呢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中国的第一，它的人民币啊，它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一个货币，而且中国过去啊几十年，它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工厂，它肩负了呢为世界的些商业的来加工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它并不具备对世界经济啊构成重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这样的基础。所以说呢，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而出现的大的经济危机或者大的经济衰退，我是这样判断。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分析。那么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再请李恒清先生也来做一个回应我们的网友，并给我们今天上半场做个总结了。Kevin 这位叫韭菜评论台的网友他说，在中国会投资股市的也算是中产阶级了，那么现在是连中产阶级也反了。还有一位网友叫于峰，他说崩盘了的不只是股市，崩盘的还有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和他们的国运加速，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李恒清先生怎么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还有其实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博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对西方叫板，他还是以他一个经济实力来作为他的基本的底气了。现在中国股市这样，然后经济这样，看失业率、人口老化等等等，会不会影响到美中之间的博弈呢？也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总结了。
好的，刚才啊提到了，像这个网友提到呢，说现在呢这个财富缩水，实际上说现在好像呢是这个我们现在投资在股市上的这个财富缩水，其实不尽然。现在财富缩水啊，更大的一块啊，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那就是什么呀？在房地产上的缩水。中国的这个所谓中产啊这一部分人啊，他的主要的这个资产啊是70%以上是在房子里头，结果呢现在房价大降以后呢，现在呢你在房子上的按揭可不降，你的债务不降，所以现在呢很多的房子已经到水下去了，就变成了一个负资产了。他还最后有那么多的闲钱，最后投到股市上，投到其他的创业上，这一块呢应该说呢我们大家呢都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为什么说网友看得那么清楚，感同身受，
是
他自己现在就，我现在要为工作发愁，对，我自己要为工作发愁，我要对我现在的净资产，我现在能保值发愁，我能够房子能够保值发愁，然后现在呢接着股灾又来了，最后呢投资在股市上的这个钱，仅有的这点钱全部被套牢了，你最后让他怎么去提振消费呢？所以呢应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状况是叫全方位的溃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前提下，最后呢这个他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信心如何这个提振呢？我想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一个呢，就于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颓势啊，对国际政治对国际的经济上有多大影响，我完全同意盛坤兄的这个看法。这个是只有啊中南海他们一直还在以为自己呢是地球的核心，然后呢我们体量变小了以后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就有多大。我才不相信说您那个从这个5.2%的这个 GDP 增速，最后呢回到了说这个4%几，甚至变成了一个负增长，最后国际上有什么影响啊？国际上呢真正看到的是什么？是高兴，高兴的是什么？是因为你的产业全都转移到其他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了。那你想，整个供应链、产业链现在都在重组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后影响到谁？真正受影响的是什么呀？中国老百姓。真正受影响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南海也不会受影响，只有中国老百姓最后呢日子越来越难过。我相信这回我们大家都可以看见今年的这个春节大家日子会有多难过，对吧？贼难过谁知道，
的确是，感谢李恒清先生。的确是，像老百姓最关心就是这个年关怎么过。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网友的评论，不过稍后下半场我们也是谈中国经济的话题，我还会选读更多我们网友的评论，请两位来宾来这个回应。不过非常感谢两位来宾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半场我们要谈的是人民日报说现在整个国家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高唱经济光明论，这样的宣传就能够挽救中国经济吗？休息一下，我们回来之后继续为您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强调中国的经济稳健，那么去年的经济成长率达5.2%，超过了官方5.5%的成长目标啊。不过国际货币基金 IMF 它是下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期，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会放缓到4.6%，那么2028年，也就是4年之后呢，更会降到只有3.5%。那么各界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加上股市下跌、人口老化、青年失业等一连串悲观的数据。不过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却在此时刊出了一篇专访德国共产党书记的文章，称目前整个中国是洋溢在乐观向上的氛围之中。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更是下令要唱响经济光明论，并将唱衰中国经济无限上纲到危害国家安全。在中共当局只许唱好不准唱衰的情况之下，究竟中国的经济情况现在有多糟？一边钳制经济评论，捂住人民的嘴，一边粉饰太平，唱响经济光明论，就能够拯救中国的经济吗？习近平他究竟该如何面对现实，解决问题呢？今天时事大谈节目下半场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盛坤先生，蔡先生再次欢迎您。
东林好，恒清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也再次欢迎李恒清先生。
哎，谢谢东林。哎，盛坤兄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欢迎二位经济学家啊，那么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那么刚才提到了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报告是预测了在生产力疲软和人口老化的阻力之下呢，中国的经济成长会在2024放缓到 4.6%，2028更是会降到只有3.5%。蔡生坤先生，我想先请教您怎么看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下调了中国的经济预期啊？这好像跟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李强总理提出的这个5.2%的数字，还有他强调中国的经济是稳健的，是有一段距离跟落差的。你怎么看这之间的差异呢？蔡生坤先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一致对中国的经济啊，它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它并不是一个呢，比较客观的对中国的经济，至于呢，中国经济对吧？包括李强所说的，包括国家统计局所说的这个5.2%的这个数字，完全是摸脑袋出来的这个数字，没有任何的这个参照系，没有任何的可信度。你无论是从中国的哪一个经济指标来看， 都不足以支撑现在中国的5.2%的这样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过去知道中国的所谓的 GDP 的增长啊，它无非是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而去年以来我们看到啊，投资实际上啊是大幅度下跌的，并不是现在国家统计局对外宣称的已经有增长的。我们看到2022年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样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这样的数字啊，都是57万亿，而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跌到了50万亿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国家统计局完全无视的一样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公然的说出去年还在上年的基础上是增长的，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是不是？再说出口，出口呢，中国在疫情期间，它借助全世界，这个整个都是疫情期间呢，全世界的整个生产呢，商品流通啊，都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中国呢，在这个期间呢，是大发了疫情财，但是呢，疫情结束，就是中国出口啊，弹压式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到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随着产业链的转移也好，随着呢世界经济啊，这个整个板块的不同的划分也好，中国再要想恢复到过去的出口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就完全要靠国内的内需来拉动。但是当老百姓没有钱的时候，他怎么来拉大内需啊？没有办法来拉大内需。尽管呢，我们看消费的数字啊，好像还保持了增长，但实际上这种增长啊，都是虚假的数字。你要看看，我们看国内的，包括淘宝啊，包括这个天猫商城啊，包括京东，他们的这些都是在业务都是在萎缩，业务都是在下降。唯有啊，所谓的拼多多，拼多多是完全的是靠这个卖低单呢，假冒伪劣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来生存、来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它的呢是在增长的，就说明呢，整个国民的消费在不断的在降级，不断的在降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人们现在普遍的收入啊是在减少，或者是在停滞的。你看看去年，我们讲的这个年轻人的失业率，
是
它报到啊20%几之后，它后来呢，它干脆
不报了，
不报了，它不报了，到了那个。上个月的时候，他才重新用一种新的方式，就是说排除了6000万大学生之后，然后呢，再冒出的一个10%几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这简直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那种数字，是不是？包括我相信呢，这个国务院总理啊，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啊，爆出来的这个数字，他自己都非常清楚，这完全的就是呢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个数字，而且是为了应和。应和现在的这个当权的领导人而得出来这个数字，它根本不具备这个参考意义。而国际货币师基金组织呢，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如果是它是从中国公开的数据里面来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未来经济的一个判断的话，那显然这个数字啊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没有参考意义的。这是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判断。
好的，感谢蔡盛坤先生。李恒先生，刚才蔡先生说，这个不管是李强给出的这个数字 5.2 也好，或者是说这个青年的失业率在盖牌了之后又重新用另外一种心法算出来的新的这个数据，都是虚假的数字，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 IMF 给的这个数字啊，是戳破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假象。您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坦言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前景是不确定的，是不看好的，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加速外资的逃离，对中国的经济反而造成另外一个更致命的打击呢？您的分析？
肯定，对，肯定是这样的。因为呢，现在应该说呢，这个 IMF 啊，它呢自己不产生数据的，它的所有的数据啊都是中国政府给它提供的，它呢只是它的经济学家呢会根据他们的研究呢，然后进行一些重新的排列组合，重新的调整，然后呢他们得出他们的这个概念。那相反哈，像过去。这个改革开放了这个30-4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西方世界啊对中国经济呢持续呢持这个看好的状态，所以呢他们呢真正啊说是给对西对这个中国的这个 GDP 增速也好啊，经济发展数据也好啊，提出质疑的这种人啊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现在啊已经完全变了。现在我们看这回李强呢在这个达沃斯呢提前一天爆出来说2023年 GDP 增速呢是5.2%，超过了人大上的那个预期的5%左右。哎，结果呢整个世界呢不仅不为他叫好，整个世界呢都是一片质疑声。
嗯，
然后呢很多的公司包括 IMF 也突然呢就是说，哎，你这个数字呢有问题。然后呢更多的呢都认为呢实际上是在3%到4%之间。像荣鼎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个荣鼎公司呢爆出来它可能只有1.8%，甚至可能是负数。哎，结果这两天更厉害了，日本产经新闻爆出来呢它就是一个负数。所以呢像这些情况就是大家对中国政府的这个置信度啊现在是越来越降低。这个呢反映同时也反映在投资人，同时在反映在这些资本的持有者。所以最近啊为什么这个中国提出来那么多的好的这个所谓的好的这种愿景，说我们现在要持续开放，另外呢告诉世界中国的经济韧性十足，持续向好。哎，结果呢大家不信。哎，大家呢都是加速在什么呀，只要有机会能够把现在手里的资产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资产，可拿走的资产，大家就拼命的就要兑换，就要拿走，拼命的要撤资。所以现在啊如果不改变现在的这种政治状态，不改变这种啊说假话呀这种状态的话，国际社会啊是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这种调整的。而且我相信这个气氛现在越来越影响到中国自身的这个股民、自身的投资者、自身的企业家对国家的经济的整体的判断。就是什么呀，没信心。
好的，感谢李先生。那么蔡声坤先生，除了刚才我们前半场谈到这个股市下跌这个具体的数字之外，还有您提到这个青年的失业，现在是用烟幕弹搞一个新的数字出来呢，其实很多数据都是悲观的，包括这个人口负增长等等等各种指标都悲观的情况之下呢，人民日报却在这个时候刊出了文章，称说整个中国整个国家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一种氛围。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文章究竟是在给自己打强心针啊，还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人民在粉饰太平呢？蔡声坤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讽刺。像以往啊，如果人民日报呢发这个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啊，估计大家也不会去看，也不会去转。为什么这个时候看，这个时候转？那就是呢，这个股市这次啊跌的实在是太厉害了。让所有的小粉红他想唱赞歌都唱不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冒出了一个杨五毛，因为这句话是一个杨五毛说出来的，
是一个德国的
号称的德国的共产党的一个老党员老党员说出来的，这就极其的荒谬，而且呢极具讽刺意味。我们知道中国过去的些年呢是特别的欣赏啊，也特别的呢栽培了一些杨五毛。不仅仅呢只是呢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在海外的这样一些政党内部啊找到了这样的一些洋五毛，更重要的呢他是通过大外宣的计划收买了许多的经济学家，收买了许多的商界大佬，收买了许多呢看好中国经济的愿意为中国经济大唱赞歌的那些人，通过他们的口来为中国大唱赞歌。包括我觉得达沃斯论坛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实际上呢有大量的愿意啊为中国抬轿、为中国唱赞歌的这样的一些人，在这个舞台上不断的为中国唱赞歌。所以说呢，这次呢，这个《人民日报》的驻欧洲的记者啊发出这样的一个报道，标题了引用了一个杨五毛的话，所以说呢，让很多的人呢、都极度的反感。极度的厌恶所以说才会出现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小粉红也好，包括这些呢没有地方发泄的股民也好，纷纷的跑到啊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微下面呢去发泄不满，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在目前要畅想经济光明呢，人们没有地方去发泄，没有一个平台呢让人们呢敢说真话、敢说实话，或者是呢连哭嚎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说怎么会出现一个乐观向上呢？怎么乐观的起来呀？是不是？如何才是一个乐观呢？极具讽刺意味，我个人认为。
好的，李恒清先生，蔡先生说这极具讽刺意味，您又是怎么看《人民日报》这引用杨五毛这个德国的共产党书记来说，整个国家现在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啊？那么很多网友，我们看到这网下方有很多网友用“好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来回应这篇文章啊，很多网友都说这是年度最佳的笑话吧？您认为现在这个搞出这种正能量，真的能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林恒清先生，
我想啊，真是这个中国网友们哈，实际上叫做苦中作乐。我看到这种东西啊，真是让我觉得我肯定笑不出来，我觉得非常气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啊，确实是视中国民众啊，视这些股民啊如猪狗，不把他们当人看啊，所以随便就可以欺骗你，你知道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呢，大家呢现在呢还在这哈哈哈，好好好，
为什么？对，
只能够说这个说这种话，否则的话啊，就把你抓起来了，或者把你封号，最起码把你封号了。所以我觉得哈，真的，这实际上是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大的悲哀。所以现在中国老百姓啊，说这个他们看到现在这些问题，那政府呢同样更知道这些问题，那他怎么办？他所谓现在要做畅想这个正能量的这种中国光明论的话，那你想，如果经济是靠嘴做出来的话，靠吹牛能够做出来的话，那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坐在这儿，大家一块对着吹就好了嘛，对吧？怎么去搞经济呢？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真正中国呢，能够未来呢，能不能够有个太平盛世，这是第一，不会的。第二一个，中国老百姓面对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实，如果我们还是局限于说把它当成一个年度的笑话来说哈，那我觉得我们就更可悲。我们现在应该站起来说不对，说反对他的话，说让他终止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站起来一块来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政治变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跟他一块沉下去了，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
蔡盛坤先生，其实刚李恒清先生说的很好，就是说现在这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其实一点都不好笑，因为现在是中国的股民和网民是只能够笑而不能够哭了。如果您这个抱怨或哭的话，你还可能会被封号或抓起来。讲到这个抓起来，我很快念一个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国家安全部，这原本是最神秘的机构，我来念一个他的官方微博上的账号的这个文章，再请您做回应啊。这国安部就说呢，现在强调唱衰中国经济的危害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呢，它的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建构中国衰败的认知陷阱，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进行攻击，否定妄图对中国开展战略上的围堵和打压。蔡先生，中共现在是动用了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来警告一般的民众、老百姓和股民啊，不可以唱衰中国的经济，你也不能哭哦，你只能笑，说那些评论中国经济的都是居心叵测、趁乱牟利，不仅是看空做空，还有唱空掏空，企图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啊，妄图引发中国的金融动荡，这是这个国安部的说法。您怎么看现在中共当局将唱衰中国经济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了呢？蔡先生，
过去啊，一般的言论呢，都只是呢网信办呐、啊，或者是呢公安部门的来监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安部啊，过去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机构，他做事啊都是很低调的，他也不愿意呢高调的亮相，也不愿意呢大肆的呢说他们呢干了在干什么事情，要对什么人呢采取措施。而且呢，因为国安部他所做的事情很多的东西啊，他都不是按照一个所谓的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呢、来做的。但是呢，这几年呢、倒好，这个新的国安部长啊，现在陈一新呢、出任这个国安部长之后，而且是极度的高调，极度的高调呢，他究竟是他本人的意图呢，还是呢出自最高领导层的这样的意图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呢是值得呢好好的来观察一下，或者是来思考一下的。如果是没有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授意，国安部门他不可能今天站到前台，对全民来指手画脚，而且呢不断的挥舞着恐吓的这样的棒子，动不动就要动用所谓的国家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一种口袋罪，来对所有的人进行打压。我还看到最近国安部公开的发了一个所谓的请你们不要轻易的喝这个十杯茶，那个十杯茶呀基本上是包罗万象， 就是说每一个国民，无论你是高级干部，还是呢中产阶级，还是普通的这个老百姓，都随时有可能触发到国安部的这些。这些所谓的这些规定，随时有可能呢被他请去喝茶，随时有可能呢被他抓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啊？你导致整个社会现在一片哀嚎，而且哀嚎的声音呢还不能呢太过离谱，因为你哀嚎的声音太过离谱啊，他认为你也是在唱衰中国，唱衰中国的经济，而且呢是对中共的这种政治体制不满，所以说他也会有办法。把你呢叫去喝茶，或者呢给你带上一个他的口中啊放着这种所谓的口袋罪，给你定上了各种不同的罪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部门。总体的来看，中国的今天呢、已经呢远远的胜过、当年的奥威尔写的1984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了、这是极其残酷，而且呢极其令人悲哀的这么一个时代。谁也没有想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迅速的回到了一个毛泽东的时代，而且今天的信息的管控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毛泽东的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是没有互联网的，今天在有互联网的时代，对于信息的管控如此之严厉，我觉得呢，这就是他出于对他的所谓的政权的恐惧，对他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恐惧，所以说他要打压一切的言论，限制一切的言论，控制一切的言论。他才不管经济，经济死活对他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今天呢，我们讲的股市归零，他也不会在意啊。这个股市，他考虑的是他的政权安全，考虑的是他的执政地位的安全。
嗯，好的，李恒清先生，刚才这个蔡声坤先生用这奥威尔的1984来形容目前中共的这个处境啊。那么除了这个国安部恐吓人民说不能唱衰之外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他也要求所有的政协委员都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规律，要宣传阐释好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要全面的辩证、长远的看待经济发展形势，来提振信心、稳定社会的预期，畅想所谓的经济光明论。李恒清先生怎么看王沪宁只会宣传口径，畅想经济光明论？习近平他现在一边钳制经济的评论，一边捂住人民的嘴，舆论治国就能够挽救中国的经济吗？李恒清先生，
肯定不行，因为这个事儿呢，已经大家都明摆着了，大家都知道你在骗我，而且呢，我感同身受。所以呢，你在骗我，而且大家都知道你在骗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这么去做的话，能够挽回一个经济吗？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就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这种办法，不可能，不可能。
好的，我很快念几个网友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很简短的这个今天的总结了啊。这位叫8LGM Scorzny， 他说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所以投入股市、房市，刚开始以为是投资，现在觉得是投机，再后来觉得是赌博，到最后发现原来是诈骗，而且确认是在抢劫了，这是我们网友的看法。希尔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习近平还在维护党统治一切，就必走回计划经济，必定要关上国门进行锁国了。还有一位叫瓷器梦的网友说，天天唱衰中国经济、股市等等等，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容易被唱衰了吗？太天真了，也有不同的看法。两位来宾很简短很简短跟我们做总结吧，一两句话，先请蔡声坤先生好吗？
我觉得这个留言的网民啊，对中国现在的现实呢，已经呢分析的呢非常透彻了啊，我非常认同呢上面这些网民的这个基本的看法。
李恒清先生也最后一两句话跟我们总结吧。
好，实际上中国经济啊现在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是呢中国政府呢不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会失去政权，这是他们现在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李恒清先生这个结论很值得我们来深思啊，这个要进行改革可能要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非常感谢蔡声坤先生还有李恒清先生今天两位精彩的点评，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时事大谈要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易串联促创新拒绝前行，猛戳习近平的痛点，财新鲁政为何连番出击？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